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今天一个由美国两党组成的众议院特别工作组表示，七月在宾州集会上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也是不应该发生的。此次的调查结果基于对当地执法官员的23次访谈，并审查了数千页的文件。小组领导人还发出了3张传票，从宾州的地方机构取得了敏感文件。该小组今天发布的初步审查结果报告称，活动中触目惊心的安保失败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在长达53页的报告中，该小组指出，联邦、州和地方的执法官员本来可以在几个关键时刻拦截枪手克鲁克斯，但案发的建筑最终几乎毫无安保措施，使得克鲁克斯得以爬上屋顶并开枪。议员在报告中强调，特勤局与宾州及当地警方之间沟通渠道不顺畅，指挥链不清晰，并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特勤局的安保失误。周一，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表示，印度与中共已就双方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这可能有助于解决两国的边境冲突。米斯里说，两国的外交和军事谈判代表在过去几周举行了多轮会谈，这些会谈就印中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沿线的巡逻安排达成了协议，将导致双方脱离接触，并为解决2020年在这些地区出现的问题奠定基础。此消息正值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尚未确认莫迪总理和习近平是否会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最新的边界协议可能为进一步的外交接触铺平道路。为加强经济联系，印度正考虑放宽对中国在非敏感领域投资的限制，同时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印中关系更加复杂。尽管莫迪澄清四方安全对话并非针对中方，但该机制的存在无疑对中共构成制衡。周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以表示支持。这次访问距离美国总统选举仅有2周，大选的结果可能给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带来不确定性。这次访问期间将深入讨论美国如何帮助基辅加强防御，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东取得了进展。不过预计此次访问不会就泽连斯基提出的一些重要请求达成新的协议。奥斯汀表示，美国将继续提供支持，尽管拜登政府即将结束。他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捍卫其主权领土的努力。我们看到这场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每当它演变时，我们都能及时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以确保他们在战场上有效。奥斯汀抵达基辅前几个小时，俄罗斯对基辅进行了新一轮攻击，连续第二晚发起多波无人机袭击，造成住宅建筑受损，至少一位平民受伤。最新数据显示，在第三季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及其附属民主党团体共筹集了约6.33亿美元，使其总筹款额超过10亿美元，创下了总统竞选活动筹集资金最多的季度记录。根据周日晚公布的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贺锦丽竞选团队9月份筹集了超过2.2亿美元，川普竞选团队则筹集了近6300万美元。同样是在9月，贺锦丽团队的花费超过了其收入，支付了约2.7亿美元，用于大规模广告宣传，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广告牌和其他渠道接触选民。川普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附属团体此前报告称，他们在9月共筹集了1.6亿美元，高于8月报告的1.3亿美元。根据联邦文件，贺锦丽阵营进入10月时手头上有3.46亿美元的资金，而川普阵营在10月开始时拥有2.83亿美元的资金。今天，美国司法部发布一项拟议规则制定通知，对某些商业交易设置新限制， 以防止联邦政府数据和大量美国人的个人数据落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政权手中。该提案是为了执行拜登总统2月28号发布的关于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量敏感个人资料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令。今天的通知解释说，相关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的存取权来从事恶意网络活动和外国影响活动，增强其军事能力，并追踪和建立美国个人包括政府成员的档案。相关国家还可利用这些数据收集有关活动人士、学者、记者、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或非政府组织或边缘化社区成员的信息，以恐吓他们，遏制政治反对派，限制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或结社自由，或以其他形式压制公民自由。路透社周一报道，华盛顿一直试图阻止个人资料流向中国，这是美中多年来科技和贸易竞争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